虽然像这样的训练，每一篇信息都是为着每一位圣徒、每一位弟兄姊妹的，不仅是在场的众圣徒，更是为了整个恢复的各地方召会。但弟兄们的说话，可能在有的时候会针对某一类的圣徒。举例而言，昨天晚上 Ron 弟兄的话语，刚刚的考试就是针对那篇信息，说到要被神的建造所量度，显然是一篇更深的信息，不是针对较年幼的圣徒。虽然每一个人都应当听见这样的话语，我们祷告有一天所说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实际，但是就某一面特别的意义来说，那样的话是针对特别的一般圣徒所说的。只有主自己知道这班人到底是谁，但我要这样说，整体而言，这是应用在已经在恢复里有一段时间的人身上。他们仍然在这里，仍然参与教会生活，也有负担侍奉主。对于这样的一般叫年长的弟兄姊妹们，需要昨天晚上的话，让弟兄讲完之后，不只是他讲完之后，还有刚刚还有就是做完见证之后，我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个感觉，我觉得昨天晚上主的负担是穿透了。我只能说某种程度，因为我不是神，我不知道到底那个话成就了多少，但是我们相信主的手要跟随他自己的说话。但是仅仅听昨天晚上的见证和分享，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些弟兄姊妹上来做见证是说的话很简单，并没有说太多，但是在我里面有一种的响应，他们有所摸着，他们有所看见，有个东西穿透到他们里面，这让我的心喜乐得了安慰，因为有看见了这样的反应回应。今天晚上这篇信息第十篇是说到生命的流带着生命的供应，出于并为着神宏伟的殿。我也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和负担，针对特别的一般弟兄姊妹。我在说这不是规条的，也不是有严格定义的，但是我要把这样的话语要讲给在东地方教会中越来越成为大多数的一般弟兄姊妹，我们称之为在职圣徒。这个词是李弟兄率先使用的，他有给在职圣徒的信息，在那里没有年轻的，也没有年长的，就简单的说在职圣徒。而就定义而言，在职圣徒在年龄上必定是某一段特别的年龄段。我要说这些圣徒大概是二十五岁以后，可能到40岁、50岁，甚至更年长一点。但是这样的这一类的圣徒，李弟兄称之为身体的腰部，或者说是 背脊骨。当他在我刚刚说的那本书里面释放给他们的信息的时候，他讲到约翰一书，他用了老使徒说针对了教会生活这几班人，有包括年幼的青年人，就小孩子们、青年人，还有父老们所讲的话。广泛而言，当我提到在职圣徒的时候，我用的是约翰所用的词，就是青年人。为什么有这样的负担呢？因为主的恢复是有越来越多这个年龄层的人，也应该是这样。越过在教会生活里，我们看见这班弟兄姊妹成为主要背负教会生活中担子的人，成为柱子，在许多方面，在聚会中，在侍奉上，在福音上，还有其他的方面，都成为主要背担子的人。这班就是在2000年后出生的，我对他们有今天晚上一个特别的负担。虽然主的恢复仍然是在神所命定的永远之福之下，这是毋庸置疑的。我相信我们在这里都做见证，生命在这里，你同意吗？神圣的生命的确是在我们中间，这是毫无疑问的。主的灵、主的话，主的话盛装这个话的器皿就在我们这里。我要说，我甚至要用这个今天晚上的篇题，生命的流也在我们中间，不只是生命，这里是有所分别的，而是生命的流。生命的流是在主的恢复里，是在众地方召会中间，为此我们实在感谢主。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但是，也是我今天晚上的负担所在。我发现这个生命的流并不是它并没有那么深，并不是它并没有应当有的深度。我们在众召会中间看见这个生命的程度也不是那么的高，你说我怎么量度的呢？我当然不是拿着苇子的人，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怎么量。但是我回想起早年，我们那个时候并没有像今天有这么多的真理，今天我们是满了真理，满了更深的真理，甚至是更高，甚至是最高的，圣经中最高的真理。主借着他的怜悯，借着这份时代的执事，将这样的真理赐给我们，这也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确往前去了，这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相较于早年，我们的确往前去了。但是我之所以提起早年，是因为我不时的会思考一些事，我就想起在那些年间的召会生活，我们的聚会生活，我们的侍奉生活，或一般性的召会生活，那个时候流的这个深度是更深的。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那个时候更大声，或是更喜欢跳上跳下，比今天更厉害，这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分贝数更高了，我讲的是生命的指数。所以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当我们在教会生活不同的方面啊，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生命的确在那里分次，在那里涌流，有一定的深度。但今天我觉得我是渴望饥渴要看见这样的深度，为这个缘故，我要特别向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们说话，像那样的光景的这个解决之道是在于你们身上，不仅是在于你们，在很，但是至少要这样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于你们。今天晚上我们主要要讲三件事。第一，就是这一道流的特征，从殿里流出来的生命之流有怎样的特征？啊，流出来赐生命，使百物生活。第二，我们也会提到这一道流要如何加增，这一道流要如何加深，这可以说是这篇信息的核心。最后我们还要看见这一道流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更深的流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当然这第二大点，事实上这篇信息只有两个大点，这第二个大点会给我们一个这关于这件事一个现在的应用，这第二大点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进入这篇纲要之前，我要很快的请各位注意一件事，就是这一道流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最好的定义就是从这份执事在恢复本圣经里，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六节，就是在何烈的磐石那里，摩西受嘱咐要击打磐石，然后水就从磐石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这里经节是这样说的，出埃及记十七章六节，我要读这个第三个注解，就是这个涌流出来的水是什么。从被击打的磐石所流出来的水预表纳灵，这是约翰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基督借着成为肉体来到地上做磐石，他在十字架上被神公义律法的权柄击打，完成神的救赎，他的肋旁被扎，流出活水给神的子民喝。这是在约翰十九章三十四节及其注解，这是主在十字架上时候所成就的。这活水是在复活里生命的水，就是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做三一神终极的流出。所以你必须要非常的清楚，当我们说到这一道生命的流，我们到底在说什么。我们所指的乃是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做三一神终极的流出，这就是流。 这生命水的源头是神和羔羊，救赎的神的宝座，就是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因此生命水就是涌流出来做我们生命的三一神。好，请记得，生命水就是涌流出来做我们生命的三一神。活水的涌流开始于永远里的宝座，这不是从创世纪第二章才开始的，也不是在这里出埃及记十七章才开始的，也不是当主对撒玛利亚妇人说到活水的时候才开始的，这乃是开始于永远里的宝座，继续经过基督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和钉十字架，现今在复活里继续涌流，将神圣生命的一切丰富供应神的子民。你是否看见在这宇宙中有一道流，是从永远延伸到永远，从宝座开始，然后终结于一座城。这道流一直都是要供应，用神圣生命的一切丰富来供应神的子民。当我们与这被击打的基督联合为一，神圣生命作为活水就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这不是只是客观上的一道流，在我们以外的一道流。这一道流要进到我们里面，要流进我们里面，请听，甚至正如主在约翰七章所应许的。我又再去读那节经节，那说节期的末日，耶稣站起来大声说，他好像是一个疯狂的人，他站在这里大声，在一个公共的广场，他突然间就大声的呼喊，耶稣在那里大声呼喊，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里说他是大声的呼喊，这一定是一幅很奇怪的景象，一个小小的人居然这样大声的呼喊，但他所说的是真理。他说，人若喝这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这里有一个应许，就是喝水的人要流出，不是只是一条河，而是活水的江河。这注解继续说，在复活里生命水的涌流，借着喝水的人，乃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你看见了吗？这一道流有一个目标，这一道流有一个标的，那就是建造，就是基督的身体，并预备基督的心腹。这一道流是必须的，要有这道流才能够预备基督的心腹，二者都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一道流要带进新耶路撒冷。好，这最后的一段，我们要喝生命水，这是非常实际的，首先需要被摆在喝的地位上，也需要口渴，然后我们需要到主这里来求主，相信主，并呼求主的名。现在弟兄姊妹们，甚至听了这简短的话之后，我们不该有任何一个人把呼求主名看作是一件小事，因为这个与神永远的定旨有关。要喝 这个活水产生基督的身体，都与这件事有关。好，我们读了这道流的定义，现在我要读一些重要的经节，是李弟兄一直使用的，也是我们必须要使用这些经节来强调这道流的重要性。以西结书47:1，那里的水是表征三一神作为生命的水从永远里流出来，来解除他子民的干渴。所以我要读一些的经节，应该是在纲要的某些地方。第一个是创世纪2:10，有水从伊甸园流出，分成四道，就是第一道河，第一道生命水的河。你还记得那是在这四道河里面，我们找到宝石被变化的材料来为着神的建造。我们之后会看见这在建造还是含示于夏娃身上。还有再来就是出埃及记17，我们刚刚读了那个注解17:6，我必要你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就必有水从磐石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然后是0:10:4，并且都喝了一样的灵水，吃了一样的灵食。诗篇36:8-9，他们被你殿里的肥甘所浸透，你要使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我们看在这里看见神圣的三一，有父神作为泉，儿子作为肥甘，灵作为河。我们在这里也看见这道流深深的与神的殿、神的家有关，神的家。在这里有一个重点，流与家是不可分的。要找着这道流的地方就是家，而从家流出来的、从殿流出来的就是这道流，这是不可分的。他们是一，他们是并行的。诗篇46:4，有一道河，这河的支流使神的城快乐。这里又是河和城，这城就是至高者至大帐幕的圣处。你看见了吗？城在这里，至高者至大帐幕的圣处在这里，河它的支流也在这里。他的支流，撒迦利亚14:8说，那日在千年国的时候，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应验，我们在以西结书所看见的，就是最大的殿有水从其中流出来，一半往东海流，那就是死海，另一半往西海流，那就是地中海。约翰14:4，凡喝我所赐的水必永远不渴，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所以临到我们的这水，凡喝这水的 这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涌流出来。我们所讲的这水，这生命的水，不是一种水体，就不像海湖或是池塘，而是一条河，是一道流，是一道水流，是移动的，是涌流的，是流到不同地方的，是扩展的，是带来生命的。无论到哪里，无论流到哪里，就带来生命，这是活的，是活动的。然后约翰七章37节，在节期的末日，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然后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 那些信他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请记得耶稣的灵吗？那就是流，那就是那灵，是今天正在涌流，在我们里面涌流，在教会生活中涌流的那灵。启示录21章2节21章22章1节2节，他又把一道生命水的河指给我看，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城内街道当中，他指给我看这道河。你看见了吗？在永远里有这道河从宝座涌流出来，这就说出神自己，三一神在永远里涌流出来，这是在将来的永远里，那水仍然从宝座流出来，但如今是羔羊神的宝座，而那条河如今也是在一座城中赞美主。那道流不再是只是从宝座流出来的流，今天这道流是从宝座流出来，但是完全是在城里，以宝座为中心。那灵与心腹说来，口渴的人也说来，凡口渴又愿意的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这里的注解说到，这个河是由创世纪二章，还有启示结书47章5到9节，说到是有丰富的涌流，这不是只是一点点的生命，而是丰富的生命，丰富的神圣生命。生命水是表征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将他自己涌流到他所救赎的子民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在这里生命水成了一道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为要供应并浸透整个新耶路撒冷。所以整个座城要充满神圣的生命，彰显神在荣耀里的生命。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所在的教会生活，每一个教会生活都应该是新耶路撒冷的小饮。这意思就是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应该有宝座做中心，也有应该有一道河从那宝座涌流出来，在每一个教会生活里都该是这样。做什么呢？在那里供应，在那里丰富，在那里维持，要带进生命树，供应给所有在教会生活里的人。这就是要展示神生命的荣耀，这也就是耶稣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圣徒们，教会生活虽然有许多的活动，我们昼夜有做许多的事，但是至终那个见证必须是城有宝座，然后有河从宝座流出来，生命的水长于生命树长于其中， 当然要有一个伟大的彰显，就是彰显神的荣耀，甚至是他生命的荣耀。好，现在我们来到纲要。生命的流带着生命的供应，出于并为着神宏伟的殿。我喜欢这个形容词，宏伟。第一大点，我们要有份于神终极的行动，就需要经历那出于神殿之生命的流。你必须要注意这一点，要有份于神终极的行动，不是他起初的行动，而是他终极的行动，最后的行动。这意思就是，这道河已经经过了许多阶段、许多步骤、许多站口，至终终极，我们需要经历那出于神殿之生命的流，出于神殿之生命的流。这道流是出于神殿，我们讲的就是这道流。是出于召会的，在职的弟兄姊妹们，这道流出来的生命水流，从你的召会流出来，是在于你。这道流究竟有多深，能够赐多少的生命，能够扩展的有多宽广，这道流能够产生什么，医治什么，是不是能够结果子，为的神的荣耀，都在于我们。第一终点，神终极的行动乃是他在人里面的行动，用他生命、性情、元素和素质，一切的琐事将人浸透，借此使人成为神，而使人得着荣耀，得着彰显。很明显的，这是由那道河所成就的，那道河乃是使人成为神的河，是使人成为，使人神化，成为神的河。这道河使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第二终点，水从门槛下流出。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显著的特点，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一道水流的显著特征，你也必须要注意这一点。第一，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我们的经历上非常重要。水必须是从门槛下流出，这什么意思呢？当然是从殿的门槛下流出。第一小点，要使水流出，必须有门槛，就是出口。第二小点，我们若与主亲近并多接触他，就有一个出口，让活水从召会流出来。这里有一首诗歌，614首，我非常喜乐这边引用了这首诗歌，这是刚好是我喜欢的诗歌，今天没有唱，但是早期当我刚进到教会生活的时候，常常唱这首歌。这里是在召会建造这一类，灵能交流，恩主灵能交流。我还记得唱这首诗歌，重复的用这首诗歌向主祷告，甚至像这样的歌词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不再自满自负，不再作茧自缚，灵能交流无阻，不再不凡自命，不再自觉聪明，不再自藏自隐，不再独善己身，打倒自持价格，走下做人宝座，流出活水江河，切愿能被建造，不但与你相交，且能与人相调，灵能交流。这里的每一句我都要跟你们做见证，我用这些话来祷告， 好叫我的灵能交流。弟兄姊妹们，特别是对我这个说话的对象，这些特别的一般弟兄姊妹，我觉得这道流有所短缺，短在这个涌流出那灵有所短缺，灵不释放的不够，流出的不够。我再说，不是在于我们的音量，不是在于我们的疯狂，这不是我的意思。我所讲的乃是要让主有一个开口，主仍然需要在我们许多人身上突破。对于那些自藏自隐的人，只是顾到自己脸面的人，仍然在那里保留自己的人，不让灵能够自由的涌流出来。所以生命只是细一点一点的流出来，只是慢慢的流出，但在这里没有一个大有能力的涌流，因为出口太小了。第二小点说，我们若与主亲近并多接触他，就有一个出口，让活水从召会流出来。诗篇八十一篇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一个小小的点。在许多聚会中，我实在不觉得灵释放的够。一个出口，给主一个出口，让他能够涌流出灵。这有许多的捆绑，有许多的囚禁，有许多的自缚，在这里没有办法让灵自由的流出。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与主亲近并多接触他。当然我们需要被破碎，好叫灵能够得着释放。这不是要叫我们在这里自我表现。弟兄姊妹们，聚会需要流，需要有大能的生命之流在众肢体中间，我们需要让它涌流。第三重点，河往东流，这也非常的重要。第一小点，神的河是往神荣耀的方向流，这个殿是朝向东边的，神的河是往神荣耀的方向流。正如艾弟兄今天下午的信息里提醒我们的，一切都是为着神的荣耀。我们必须要记得，这道流只有一个方向，是朝向东边的，不是为着任何事物，不是为着你的荣耀，不是为着你的喜乐，不是为着你的满足，而是为着神。第二小点，倘若召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寻求并顾到神的荣耀，你是否顾到神的荣耀呢？阿们吗？你必须要去聚会，在你必须要聚会中说，主啊，我在这里是为着你的荣耀，要叫你在这场聚会中得着荣耀。倘若召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活水就会从召会流出来。如果我们有些人有所保留，我们想要为自己保留一些东西，寻求一些事物，我们想要众人的认可，我们就把这道流转向东方以外的方向了，这道流就不会在那里。我们只能寻求神的荣耀。我记得张宜伦弟兄，我还记得在洛杉矶，当时他在那里，我对自己说，每堂聚会我都要说话。当然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也许你不相信，但我的确是个内向的人。有一天张弟兄说，他说，陈实弟兄，当你站起来讲话的时候，你是对谁说呢？我说，我对圣徒说话当然是这样。他说，当时听起来很有趣， 他说不要只对圣徒说，要对主说。我说这什么意思啊？许多年我不晓得他什么意思。但弟兄们，我们需要在教会生活里尽功用，这尽功用也是为着神的荣耀。愿我们都是这样的单一，有这样单一的意愿，要让神得着荣耀。只要他得着荣耀，你我不论如何都没有关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荣耀神而行。第四重点，水由殿的右边流出，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弟兄姊妹们，你不需要等，你现在就应该要应用，现在就要应用在你的教会生活中。第一小点，在圣经里右边是至高的地位，首位。好，这是右边，你看见了吗？这里是圣殿，这里有门槛，然后还记得昨天的这个图画，这里有祭坛。这道流是从这个殿的右边流出来，朝向东边。在圣经里，右边是至高的地位，首位。第二小点，生命的流该在我们里面居首位，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成为管制的因素。请听，这里并没有说生命应该居首位，而是生命的流。这里说生命的流该在我们里面居首位。我马上就想起一个非常悲哀的故事，这李弟兄告诉我们的。在1958年，他到英国的某个地方去，他一个弟兄之前访问台湾，这个弟兄接待了李弟兄。他第二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对台湾的圣徒们说话。他当时接待李弟兄，每一天他们都会有点的聚集，每个早晨他们都在一起谈话。这个弟兄告诉李弟兄，他说1957年，当时的去年四月，当我的飞机从台北起飞要飞到香港的时候，这道流离开了我。这个人可以说是主的一个很伟大的仆人，但他知道这里有个东西称作流。他说甚至今天早上我还在主的同在中向他祷告，求他让这道流返回，但是这道流并没有返回。我要说，当然我没有办法给最后的评断，但是这是一个记号，就是他的执事已经结束了。那个职他的他当然是继续尽职，一直到70年，直到他过世。但我讲的还不只是执事，而是他里面的那道流。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应该有一个管制因素，不在于你有多能干、多聪明，该居首位的是生命的流。如果流不在那里，你最好停下来。我们必须要尊重这道流，敬重这道流，要让这道流有最高的地位。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侍奉中有这道流。第五重点，水流是在祭坛的旁边，说出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对付与完全的奉献，以享受生命的流。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最重要的特征。 这道流的特征就是在祭坛的旁边，你看见了吗？祭坛在这里，流这道流从右边过来，然后从它的南面流过去，然后继续往那个方向流。这给我们看见它经过宇宙的中心，就是说出十字架的对付与完全的奉献。如果我们认真要有这道流，要有这个生命，在生命中在教会中有供应生命的执事，这条路绝不是廉价的，也绝不是也绝没有捷径，唯一的路就是经过十字架，必须要付这样的代价。不死就不生，我们有的时候应该要唱那首诗歌，若是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水流。我们越向自己死，我们越丧失魂生命，我们越背起他的十字架，我们就会越有生命的流。你不能自己制造出这道流，自己产生这道流，你需要死，好叫这道流能够产生出来。所以我没有别的话可说，我只能说要死。如果我们真是为了这道流而认真，这里也说到要完全的奉献，也是祭坛所表征的，需要有持续不断的奉献。李弟兄说我们应该每小时都要奉献，不是只是生日，你生日那天你奉献，在每一个小时，他说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更新的奉献，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奉献新鲜完满，好叫我们能够享受这道生命的流。如果你觉得有一个人他有生命的流，你摸着他，你就摸着奉献，摸着绝对。这个人有流是有原因的。第六终点，为了生命之流的增加，我们需要为主这同人所量度。第一小点，量度就是查验、试验、审判并具有。这个定义我们都需要记住。亲爱的圣徒们，要记得你我所需要的，我们需要什么才能有这道流呢？第一，就是需要被查验；第二，要被试验；第三，要被审判，被这同所审判。不要忘记，今天人子在众地方召会中间行走的人子，他的脚是铜做的，有铜的样子，最后是要被具有，得得着。你有多少流，取决于你有多少被主得着。如果主能得着你的四分之一，你就有四分之一的流；如果主能得着你的一半，你就能得着一半的流；如果他能完全的得着你，你就有完满的流。第二小点，量了四次，一千肘，一千是完整的单位，指明我们这些受造之物需要被主彻底的量度，使它能占有并完全具有我们全人。第三小点，我们越让主查验、试验并审判以具有我们，水流就越深，水流的深度在于我们被主量度有多少。在这里你看见我的中心负担，就是今天的难处不是没有水流，这不是难处的所在，是有水流的，到处都有流，但是我的负担是 这道水流不够深，这道水流需要加深，但是这道水流的深度在于量度，甚至是我们弟兄昨天所交通的量度，甚至那样的量，就是被神的建造所量度，各种的量度。我要告诉你们，这个铜人绝对不会让任何一小点的事过去，他要量度每一公分，每一公里。他必须要具有我们全人所示的每一部分，好叫我们全人的每一部分都能成为一个管道，让一道河流出来。他，我们的心思他占有多少呢？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他具有多少呢？我们那里各部分有多少被量度被具有呢？难怪，难怪这道水流是非常浅的，这是因为具有的不够。第四小点，我们越为主所量度，就越受生命之恩的永流所约束并限制，至终消失在永流的三一神这可服的河里，被这河带往前。就一面说我们失去一切的自由，但就另一面说我们是真正的自由了。我实在没有办法描述这样的经历，你必须在这其中才能够知道到底什么意思。首先是到怀子骨，然后到膝，然后到腰，每量的完整的一千单位，直到最后第四次的量度之后，就没有再到胸部或到头部了，就已经成为一道河，淹没了我们。这道河让我们在其中，我们消失在这道流中，能够被这河带往前。只要这前三个阶段的量度，经过这前三个阶段量度，还是可以有一点的依靠自己。虽然说是越来越困难，但你还是可以稍微行走，因着这个流的深度带来一点限制。顺带一提，这个流深度的一个记号就是限制。这流越在你里面加深，你就越过一个受约束的生活，受限制的生活。你左转有这限制，往右转有这限制。保罗往左转，他说别往这走，往右走，往右转也别往这走，表示你只能往前去了。所以我们这个流需要加增，直到这道河能够卷起我们的脚，让我们不再能行走，我们完全的失去了我们的自由，因为现在这河要带我们到这道河要去的地方。但其实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是真正的自由了。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渴望经历这些事。第七重点，何时百物得活？第一小点，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且满了生命。二，河流产生树木、鱼和牲畜。有人画了一些三维的图，就这个圣殿的图，河怎么流出来，如何流到死海，然后如何流到地中海，这很有意思。但是我们在这里是为着属灵的实际。首先，这河水所到之处就点活，是满了生命的。 你知道死海是比一般的海洋还要咸度还要高10倍，在其中是没有生存的可能，没有生物。死海也可以说是地表最低的地方，所以是死亡是低下。我从来没有去过，我也不知道闻起来怎么样，但是没有什么可以生长于其中，除了死之外什么也没有。但是当这道河流到的时候，百物都必生活，还要医治那个死海。你知道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需要什么吗？我们不需要属人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死被，我们需要吞灭死亡的水流。在我们的聚会中，在我们的侍奉上，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我们需要更多的水流，更多的生命吞吃掉一切的死亡，吞灭一切的死亡。这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河流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哦，我实在渴望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看见这件事发生，百物都生活。无论圣徒到哪里去，无论他们摸着什么，无论他们向谁说话，这百物都必生活。在聚会中本来是有点下沉的，当他们站起来就活起来了。你想要看见这件事发生吗？这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光景。第二，河流产生树木有结许多的果子，还有鱼，跳跃的鱼，还甚至有渔夫在那里抓鱼，还有牲畜，不是只有菜蔬，不是只有鱼而已，甚至还有地上的生命，有牲畜，哦，有小牛小羊，一切的活物都是出于这道水流。第八重点，河滋润旷野并医治死海。一，河滋润干焦之地并医治死水。二，这滋润和医治的目的是为了产生生命，甚至医治。你知道教会生活很多的圣徒都需要医治，他们有许多的历史需要得医治，许多的过犯需要得医治，许多的困难，许多的艰难试验都需要医治，死亡也需要得医治。第九终点，河无法医治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有一个地方是这个一般，甚至是这条河也没有办法医治的，就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泥泞之地和洼湿之处是中立地带，半路凉亭，妥协和不冷不热之处。二，为了生命的流并为了教会生活，我们必须绝对。三，你若在主的恢复中，就要绝对在主的恢复中，不要在半路凉亭。主耶稣渴望并要求绝对，因着绝对我们就会在流中。这流不是涓涓细流，乃是可服的河，这样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我告诉你们，这个泥泞之地或洼湿之处，甚至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也可能有这样的地方，这主要是因为妥协，因为不冷不热，因为这种半路凉亭，因为有所保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有一个绝对的教会生活，不是半路凉亭，我们才能够享受这道水流的医治。第二大点，我们先来到应用的方面。我们享受基督做生命的水，生命的流，赐生命的灵，乃是为使我们成为六种人：第一，什么？撒种者；二，栽种者；三，浇灌者；四，生育者；五，喂养者；六，建造者。这里有六种的人， 有供应生命的执事，为着神奇妙的生机建造，就是神宏伟的殿。水流产生建造，至终从建造又有流，又产生水流。这里有一个圣别的循环，越多的水流越多建造，越多建造又越多的水流。所以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我是对我的弟兄姊妹们说的，我们需要这六种的人。这不是只是一种的一种的路，一种的方法，甚至我们称为神命定的路。我今天的强调的点不是路，而是人。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第一终点，新约够资格的执事乃是供应生命给人，为要帮助人在生命里长大。林后三章六节，这里新约的执事乃是生命的执事，字句杀死人，那灵也唯有那灵叫人活。这一份执事要使生命长大，它产生生命，它使生命长大，至终它要带进生命的成熟。这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份执事。第二终点，生命的执事乃是撒属灵种子的撒种者。我要把它读过去。一，在林前九章十一节，保罗对哥林多人说，我们把属灵之物撒给你们。属灵之物指属灵的种子。二，种子是生命的容器，撒属灵的种子就是在我们灵里同着并出于我们的灵而分赐生命。我们的灵是一个撒种的器官，生命就是那个种子，是在话语的形式中。三，主耶稣来做撒种者，将他自己作为生命的种子撒在人类里面。四，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作为新约的执事需要做撒种者，分赐生命，好在人里面生长并产生基督。撒种，撒生命。我们到德国去是要去那里撒种，在那里的在那个土地上撒种。三，生命的执事乃是栽种者，将基督栽种到神的子民里面。这不是只是一种的撒种，只是好像大量随意的撒种，这是有目标的、有目的的栽种。栽种，为着一个花园或者一个农场栽种。一，在基督里得了重生，有神生命的信徒，乃是神新造里的耕地农场。二，我们要将基督栽种到别人里面，就需要在我们灵里真实的经历基督做生命。你可以站在一个大球场向成千上万的人讲信息，这是大量的撒种，但是我告诉你们，要栽种常常是一次一个人，你需要把那个种子放在正确的地方，在合适的时候放在有一个合适的环境，一次种一个种子。因为你不是只是要把大量的播撒，然后无论撒到哪里都可以，有的时候会死掉。但是保罗说，我栽种了，我栽种了，意思就是在这里有一种特别的栽种，是一对一的栽种，甚至我们说栽种召会也是一种栽种。但这件事就不能依靠福音的热心而已， 这需要有生命的经历，在我们灵中有生命的经历。四，生命的执事乃是用基督浇灌人的浇灌者。小一，一旦我们将基督栽种到别人里面，我们就需要用生命水浇灌他们。二，我们可将神农场上的浇灌者比喻为有储水槽的灌溉系统，用水供应农场。我们该是神圣的灌溉系统，有活水储存在我们里面，可以浇灌做神农场的召会。三，我们需要对基督做生命水有真实的经历，并与他有活的接触，如此我们就能做活水的管道，就是神圣的灌溉系统，能用生命水供应别人。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这还需要有后续的步骤，生命的分次，就是要浇灌，浇灌在土壤里的种子。但我们若是没有这道流，没有这道河，我们没有活水的话，我们用什么来浇灌人呢？所以有许多人接受了这个种子，却没有长大。第五终点，生命的执事乃是生育者，就是将生命分赐到自己所生之儿女里面的父亲。保罗说，你们在基督里纵有上万的导师，父亲却不多，因为是我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生了你们。生育，这是第一小点，生育就是产生属灵的儿女，借着生命的分次将他们生出来。二，我们需要有神圣的生命胚芽，为要将神圣的生命分次到别人里面，将他们生为神的儿女。这不是只是一个福音行动，这是生儿育女，需要有属灵的后代，叫他们接受这个三一的基因，这是借着你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他们里面而成就的。这是真正的出生。在针对刚刚讲的那一班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责任。作为生命的执事，在教会生活里，我们需要生育真正的属灵儿女，是你可以指着他说，我是他们的属灵父亲，这是我属灵的儿女。保罗就是这么说，我属灵的孩子，我真正的孩子，在主里的孩子。谁是你的孩子呢？你的儿女在哪里呢？这是一件生命的事。六，生命的执事乃是喂养者，喂养是生命的事，不同于教导，教导是知识的事。一，给人奶喝或食物吃，就是喂养人。二，使徒供应给哥林多信徒的似乎是知识，其实是奶，还不是干粮，就是话，这必定滋养了他们。三，使徒健全的教训，将健康的教训当作生命的供应，供给人，滋养他们或医治他们。我不需要说太多，除了生育之外，我们还需要做喂养者，需要做乳养的母亲，劝勉的父亲，这里都可以看到。这是真正的生命的执事。你知道该怎么分赐奶吗？你知道该怎么喂粮食，在合适适当的时候分赐食物吗？你知道该怎么乳养人，不是只给人教训，甚至医治他们，用健康的话来医治人。我们都需要认识该如何做这些事。第七重点，生命的执事乃是建造者，用金银宝石建造。一，金表征父神圣的性情，银表征基督救赎的工作，宝石表征纳灵变化的工作。这与表征人性情的木，表征肉体里之人的草，与表征无生命之光景的和阶相对。第二小点，雅各描绘在正确的教会生活中， 得成全的圣徒与变化的灵配搭，成全爱基督的寻求者，将三一神供应给他们，使他们因三一神的属性做到他们里面，成为他们的美德而得变化。这意思是神自己连同其一切的属性需要先让我们来经历，做到我们里面，然后我们才可以把这些分赐到别人里面，使他们长大，使他们得变化，使他们能够成为建造的材料，为着神的建造。第三小点就是为着建造教会，做基督生机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我讲完了，但是我的负担仍然在此。许许多多弟兄姊妹们，在主的恢复里，我这样说并不过分，说你们是主恢复的未来，主恢复的未来需要你们。今天晚上我要说稍微改一改，我要非常慎重的、清明的、严肃的说这样的话。未来已经在这里了，未来就是现在。在主的恢复里，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必须要凭着主的怜悯和恩典要起来，不仅是接受，要向这些事物说阿们，接受这些事，更是要寻求并且操练自己来进入这些事，借着许多的对付，许多的祷告，向主敞开。这一切水流的特征，你都需要向主祷告说，这样都要成为我的。你需要这样祷告：主啊，量度我，不是为着我个人的属灵，正如我们昨天晚上所看见的，而是为着什么呢？是为了要叫这道神圣的流得以加深，这样与其他的肢体、其他的管道一同，这道流就能够更刚强、更得胜，在教会生活里更刚强且得胜，这样在教会中就能够产生出生命，能够医治死亡的光景。主啊，我需要经历这道流，具有我，量度我。最后这六种的人，你需要渴望，弟兄姊妹们，渴望成为这样的人。你要学向使徒有所学习，也要学这些在我们前面的圣徒。这和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现在我们一点的祷告。